阿弥陀佛，各位莲友大家晚安。华严经是经中之王，功德力非常大。我们作为北传的佛弟子，有这个福报听到华严经，应该好好精进的修学。好，先看今天讲经十地经论。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十地的名称跟内容，所以今天发了两章的讲义给大家，第八章跟第九章。在没有讲之前呢，请大家先拿补充资料第二，就是日本人这个川田雄太郎所写的这篇文章。上一次我们已经把《大方广佛华严》这个经题介绍完毕，这篇文章非常的好，希望大家细读。有些地方当然它有学术的论证，是比较复杂一点，好，看不懂没关系，可以慢慢多体会。今天请翻开第32页，讲华严经的思想。华严经的思想，请看幻灯片，华严经的52个机位，传统上有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十回向、十地以及等觉跟妙觉。传统上是这个中国把它整理成为所谓的52个阶位。那先看实性。实性在上次发的讲义，请大家翻开补充资料1-4。一之四，华严经的总科判。总科判里面呢，这个就是华严经最重要的这个科判表，有印给大家。先看总科判里面，第一，举果劝乐生性分，举着毗卢遮那佛的佛果，欢喜的劝耀一切的众生，对于这经中之王的法门要升起坚固的信心，这个是指初会菩提场。第二个正中分，是从第二会普光明殿一直到第七会。正中分它是很长的哈，一二三四信解行证都有。第二正中分的第二修因气果生解分，有看到吗？最上面讲毗卢遮那佛因地修无量的菩萨道做因地的这个因地，最后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无上的佛果，他的这个道次第所谓因缘果报，讲这个道理让大家能够升起正确圆满的见解。所以从第二会到第七会，普光殿、忉利天宫、夜摩天宫、兜率天宫、他化自在天，跟再回来普光明殿。上次我们简单有把这七处九会介绍了。第三，脱法进修成行分，是在第三会普光明殿，托着毗卢遮那佛所说的《华严经》重重无尽甚深的教法，接下来再以进一步的修持有2000法门，所以它下面是离世间品。这普贤菩萨为主，是普慧菩萨问200个问题，普贤菩萨每一个问题回答10个答案，所以它叫做普慧2000问，普贤平泻2000愁，像倒水瓶一样一下子回答了2000个法门。这个离世间品也是非常殊胜的啊，将来有因缘也可以单独为大家讲。第四个，依人证入成德分，依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从本会然后最爱善财童子53参啊，参访第一个文殊菩萨，27大悲观音菩萨，52弥勒菩萨，53是普贤菩萨。所以这叫做依着这个善财童子53参，释出世间的参学，而证入 成就重重无尽的普贤王如来的功德，而最后而圆满，这是第九会。那在这53参里面呢，入法界品是40华严，翻译最详细的。好，现在接下来看第一个初会菩提场这个科判，最下面有一个框框，所信因果周，有看到吗？就是说，从第一品世主妙严品到第六品毗卢遮那品，目的就是要让你真正深信因果。接下来，那第二会普光明会，从第七、八、九是讲如来现象文殊菩萨说法，所以它有第七品如来名号品、四圣地品。上次我有说过，大乘佛法也讲四圣地。但他四圣地呢加入空观，所以他教法就更深。接下来光明觉品第九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十、十一、十二是菩萨问明品第十，净行品第十一，贤首品第十二。那在这个当中，好，往上看，请看二会普光明殿，文殊菩萨为会主，一所依果，把依果画起来，依靠的这个成佛之果。二所修因，修什么因而得到这么殊胜的如来境界呢？所依果里面又分一如来现象达，如来亲自呢现毗卢遮那佛的样子，而达到十方无量重重无尽的如来名号。第二由文殊师利菩萨站起来问，请佛开示讲四圣地。有四圣地才会有觉性，觉性才会充满无量的光明，所以叫光明觉品。那请问要证到如来这样广大无边的境界呢，需要修什么因呢？修的是解、行跟德，也就是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十一请画一个记号，这就是传统上弘一大师弘扬的净行品。前一阵子我在新加坡介绍净行品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教我们修141个大愿，怎么样在日常当中行住坐卧能够呢修这个所谓的发愿。所以净行品呢是属于信位。好，这个表非常好，你可以呢常常的这个拿来复习，常来看。好，现在请看幻灯片。实性位，实性位最重要是呢第一会极灭道场会，讲如来的境界，如来现象华藏世界或毗卢遮那如来，让众生相信佛真的成佛了。佛是在成佛的时候呢21天里面的第一会跟第二会，在极灭道场，极灭道场就是所谓的菩提迦耶、菩提树下、贤劫坚佛成佛的地方。接下来普光法堂会就是离菩提道场不远的一个法堂，所以他就讲实性。现在请看日本人这篇文章第32页。传统上在菩萨的修行阶位里有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跟妙觉，这个是传统的说法。当然可能在座的有些莲友听了以后会说，哎呀师父，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，这个学术他有他们的新发现。但传统上啊，以前我学的有时候华严经也是52阶位，我都认为是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。可是到了去经过学术式训练在中华佛学院所念书乃至出国留学，我看了非常多跟我研究论文有关，尤其我也很喜欢华严经，我才发现啊，其实这52个阶位是中国式的组织，在印度不是这样的。事实就是这样，真理就应该还归真理的原貌。当然这里有个问题，中国人为什么要把实性、实住、实回向一直到等觉跟妙觉把它组成一个52个阶位呢？当然这有中国佛教的诠释学跟中国人他高明智慧的地方。可是基本上呢在印度啊真正修的呢只有实地。上次说藏传佛教里面也是讲实地， 当然也并不意味着说梵文本跟藏文本没有就代表它不存在，不是，而是它一定会有它修行的方法、图像乃至于影响艺术跟文化。所以在32页里面讲说，从华严经里面你要从哪里去看实性呢？至少应该是在这个第九会啊，以60华严来讲啊，请大家要分开补充资料。第一啊，对不起，华严经跟般若经一样很复杂啊，可是呢你必须要搞清楚哈，他们跟什么之间是什么关系。你看这个基本上这篇作者啊写的都是60华严，所以他讲第一品跟第二品是一世间净严品，二卢舍那品。可是你看底下80华严的话是第一品到第几品？第六品。对，所以在解释的时候会刚开始比较复杂一点，各位可以有耐心听哈。那他认为所谓的第九品，就是第三个忉利天公会佛身上须弥顶的时候才开始讲实住，那也就是说第一品跟第八品应该去找，请问实性是从哪里来呢？对不对啊？看幻灯片，实性第二个普光法堂会，那才从第一品到第八品，这之间到底哪个是讲实性呢？老实说严格讲啊，是并没有讲到实性的内容，但他有讲性很重要。请看33页中间，贤首菩萨品有说，性是道源功德母，灭除一切诸疑惑，示现开发无上道。也就是说第一个重点在贤首菩萨品的第八品里面有讲到，第八品的话假如这是60华严，80华严的话就是应该是第12品贤首品。贤首品里面有讲到说，信心是一切长养无上菩提的功德本，能够灭除有虔诚的信心跟恭敬心，才能灭除一切所有的疑惑，甚至是为你示现跟指引，成就无上的佛道。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。那在这里信心有一个更深的意思，你说在座各位大家不信佛吗？我们也信啊，但信有深浅。华严经讲实信，这里的信讲到讲，你要相信你的心是毗卢遮那如来，这个就很不容易。你相信你现前的一念心就本来是佛，假如以净土来讲，你自信呢，现前一念心就是自信弥陀。以禅宗来讲呢，你的自信就是啊清净法身。以华严经来讲，是你自信清净，就是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。你要深信到这么深信，才叫真正信佛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第二个重点就是说，在法藏大师里面介绍这个信呢，从这个80华严的话是从第一品到第12品哈，他把它分了呢，能信之境，好，还有一个所能信之行，请看幻灯片，就你能相信的一定有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什么？佛的境界。因为你第二个能相信信，所以对于学习佛法，第一个要先学恭敬心跟信心。不管任何法门，华严经讲信解行证，净土讲信愿行，同样的大智度论讲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假如你对三宝你不相信的话呢，你就是呢对这个佛法身啊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。所以信的先决条件还要有恭敬心，恭敬三宝。像普贤行愿品第一个讲礼敬诸佛，有信心跟恭敬心，你才会推动你真正去实践，所以它叫能信之行。能信之行，所以能信之境，以60华严的话是第一品跟第二品，能信之行是第三品到第八品。那为了因为很复杂，所以我们以80华严做比喻哈。80华严是第一品到第六品讲能信的境界，世主妙严品、如来现象品、普贤三昧品、世界成就品、华藏世界品跟毗卢遮那品， 这是你要相信佛真正重重无尽，成佛有什么好处？它可以证入到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可以显现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，这是清净的净佛国土，是能够让你真正相信的这个广大无边的佛国土的境界。接下来，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界呢？因为呢，第七品如来名号品，每一尊佛都有万德洪名，阿弥陀佛也有万德洪名，毗卢遮那佛也有万德洪名，八十八佛忏悔文每一个也是八十八佛的万德洪名，每一个佛都做什么？第一个都讲四圣谛。所以在这里大家要知道，四圣谛是通南传北传藏传的基本教法。四圣谛底下你可以再刮胡，一切诸佛都出世会讲四圣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波罗蜜以及华严经十谛。我再讲一遍，四圣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跟十谛，若违反这样的教法的话，这就不是真正正确的佛法。所以正确跟不正确啊，不论你听在家出家啊，乃至于他叫你念阿弥陀佛，他不讲缘起性空，那表示他念的佛啊，跟佛原来讲的教法是有一段距离的，这个你必须去察觉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，见地有分三层，第一个叫正确，第二个清净，第三个叫圆满啊，我没有打在幻灯片，请你自己写，自己很重要。第一个正确跟不正确，你怎么判断在家出家他讲的法对不对呢？有些虽然他现了出家相，当我们很恭敬他的相，可是不见得他讲的法就是正确的。你要依法不依人，在黄老居士的新生录里面讲的更白，依止善知识，让你依法不依人。有些善知识到最后只叫你读他的法语，却不要读佛经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当然法语是他的体会，可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佛学佛，当然是要读佛经啊，哪有最后只读法语而不读佛经的呢？这个见是不正确的。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出世的时候，他一定先讲四圣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，最后讲十谛，这样的见叫正确。可是有第二层，有些人见地是正确了，但不一定清净。什么叫不一定清净呢？有清净跟不清净，他的见解可能没有错，可是不够清净，表示里面有杂染。假如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呢，什么叫做清净见呢？要懂得学到中观跟唯识以后，你的见才会清净。尤其在中观里面呢，有应承派跟自续派啊，应承派认为是最高的，你必须学到中观的应承派见，像中科巴大师一样，你才会有究竟圆满的见，你的见才是清净的。假如你只学中观跟唯识，可是你还有能所，你还不够圆满。华严经讲大手印、大圆满，华严经、法华经跟般若经才是究竟圆满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，为什么要一地到十地菩萨，他们都没有无我的，可是他们的见啊还是会辩论的，他们的见是正确的，他们的见是清净的，但是呢有圆满跟不圆满。那最近圆满是谁？只有佛。所以一地菩萨跟一地菩萨辩论的时候，他找二地菩萨来请教，二地跟二地辩论的时候找三地。所以那等觉跟等觉呢，法论在讨议的时候请问谁呢？请问释迦牟尼佛。所以见有三层，好，再讲一遍，正确跟不正确，第二清净不清净，第三圆满不圆满。那你要真正学到华严经的大手印大圆满，藏传佛教大手印大圆满，你的见啊才是真正的究竟正确清净又圆满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的原因。好，它有很多原因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所以过去现在诸佛一定会讲四圣谛，为的是要开发你自信的觉性，然后让你心中常常安住在这个华严三昧的光明上，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去实践净行品跟贤首品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读华严三品啊， 其实呢是不得已的提倡弘扬。真正要读的话，应该读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对不对？一天念一卷，这样八十华严，八十天念一部，这样子。好，请看下面，这是实性。再来看实性里面呢，普光法堂会能性之境。好，看幻灯片，有讲八十华严第一到六品：一世主妙严品，二如来现象品，三普贤三昧品，四世界成就品，五华藏世界品，六毗卢遮那品。待会我可以给大家看毗卢遮那佛的图像，这代表能性之境。这在你的科判里面有补充资料一或是一至四里面都可以看得到。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能性之行，是八十华严的第七到第十二品，有第七如来名号品，八四圣地，九光明觉品，十菩萨问明品，最后净行品。啊，净行品我打了一个记号，就是传统上，所以净行品是属于实性为菩萨而修的。为什么要叫你说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深入经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每天为什么要这样子看到境界而发愿呢？事实上推动你在对于无上的菩提大照，你要能够深信，而且要去实践。所以净行品是属于实性位的修法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能净之境里面有讲如来现象品跟毗卢遮那品，请看下面一张，这个是五台山大显通寺，也是清凉国师在写《华严经》疏钞的地方，如来现象品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如来现清净庄严之相。啊，他这个大殿呢叫无量殿，无量殿呢就跟峨眉山的普贤菩萨的万年寺一样，他从里面是用砖瓦的，这样围着一个圆圈，没有任何一个梁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啊，接下来看一下毗卢遮那佛非常庄严。啊，这是清华台上卢舍那佛，我们中国受梵网经菩萨戒，就是这个清华台上卢舍那佛。你可以看到它底座下面呢，就是很多很多的千花千华，然后旁边呢这是无量殿。那当然啦，啊，这是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它这个是结法界印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手印。好，这是全景，接下来看它的细部，毗卢遮那佛非常高哈，啊，它是铜铸的，然后七金漆，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庄严。可以看到古代建佛像，尤其呢都非常的庄严饱满。建造佛像跟每个的时代的文化是会相互影响的。最后看侧面的一张毗卢遮那佛，千华台上卢舍那佛，你可以看到它除了呢这个佛像之外，旁边有船跟幡。船幡本来以前呢是佛教在寺庙外面的升旗典礼的工具，因为古来通讯没有这么发达，比如说我现在呢今天挂这个船啊或幡啊，挂某一种呢初一十五他就知道啊今天有法会，那挂另外一种幡他就知道今天有共修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它是古代的旗号旗帜标志。但后来呢古人没有像现在啊，大家一打电话，哎，大哥大，你要不要来参加共修？以前没有，那他只要看寺庙的这个所谓的船方，船跟幡。后来船跟幡就演变成在上面写佛号或经文，挂在大殿里变装饰品。同样的，你到藏传佛教去的话，寺庙也挂满了船方宝盖，上面写经文咒语或写佛号。好，比如说药师佛呢，你可能写药师七佛的这个名号，或十二大药叉的名号。那这船幡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。好，那庄严大殿让众生能够升起无上的菩提心。好，再看下面这张能性之行。在能性之行里面呢，请翻开34页日本人这篇文章34页，因为要配合性解行证，第一行 据这个学者来看，他认为明信的对象是出两品，这两品就是第一跟第二，世间净严品跟卢舍那品，这是60华严。你旁边可以刮胡，80华严的话是1到6品。再依照他后面的这个六品，六品就是指60华严的3到8呢，这是60华严。若80华严的话，就是第7到第12品。这7到12里面，它又分为信解行德。请看幻灯片，信第7品如来名号品，8也是信，9也是光明觉品。那解是讲什么？第10个菩萨问明品，菩萨站起来问毗卢遮那佛，要怎么样修到这样子重重庄严的这个佛果，一定有它的因。最后文殊师利菩萨就站起来答这个释迦牟尼，毗卢遮那佛叫文殊师利菩萨站起来为与会大众讲141个大愿，这就是华严经进行品。最后德就是证入到贤首菩萨的功德，叫贤首品。好，其实这个都是文章里面我把它摘录出来的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十柱，十柱就是在忉利天公会。忉利天公在佛教是讲忉利天公，在道教就是讲玉皇大帝。在中国的这个华严经里面呢，或大圣经论是说，我们人上去有4天王天，在上去呢就有28层天，每一层横的有33天。上次我讲介绍了这他化自在天，有一个莲友问我说，师父，他化自在天不是有魔柱吗？没错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可是每一层啊，听好，看这里，28层天，每一层啊有33个区域。那他化自在天的外区是魔住的，没错。可是他化自在天的正中间啊是大菩萨住的。好，所以每一个天宫啊，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。你看台北市也有贩夫走卒住啊，你也有王公贵族住在的地方啊，对。台北市也分东西南北区，对不对？好，每一个地方呢所住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在天上也是如此，有些地方它是有佛法的，有些地方是很难闻到佛法的。所以这里讲第3会忉利天公会，忉利天公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就住在忉利天公的某一地方某一区。好，看这里，忉利天公会，请看34页石柱。就石柱而言，日本很多的学者都研究，全世界的学者也在研究说，其实石柱的内容啊等于实地。看幻灯片，柱就是指法安住的地方，地是指阶位次第。所以在传统上，石柱品事实上就等于实地品。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他翻译叫石柱经，它不叫做实地经。所以柱跟地在某一种情况下，他们两个是一样的。后面我们经文会详细讲。第二个，再看到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石柱经啊，跟石地经啊，石柱品跟石地品都是讲唯心的思想，一切都是唯心造，所以唯心的思想是一样的。比方说石柱品还有一个同本异义，叫菩萨石柱行道品。还有另外一部经叫菩萨石柱经啊，有些经文有保留的，有些经文只有名称而散失的。所以可见柱啊，好，在这里是等于地的意思。接下来再看幻灯片，梵行品说，也就在你讲义35页，初发心时变成真觉，知一切法真实性，具足慧身，不由他物。这是在华严经梵行品啊，华严三品有净行品、梵行品跟普贤行愿品。梵行净品说，当你出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呢会呀震动十方一切的佛国土。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法在受菩萨戒的时候，在受在家跟出家的菩萨戒之前一天晚上要受幽冥戒， 就是这样，因为怕你无量劫的冤亲债主啊或亲朋好友来干扰你。好，我记得我自己在受出家菩萨戒的前一天晚上，哎，这个我们受幽冥戒，的的确确是很可怕的经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开始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就排班，我当班长，拿着那个牌位，那突然的狂风暴雨就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，啊，毛骨悚然。我想，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众生都有佛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可以跪着进去，然后就开始忏悔啊，带自己的历代祖先啊忏悔。那我们就不忏悔的话，有些人就当场就病倒啦，或生病啦，或是呢梦中呢被鬼掐，种种的冤亲债主，他就是怕你发菩提心呐，啊。结果忏除完了以后呢，就开始正受，受幽冥戒。幽冥戒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法堂非常非常的安静，非常非常祥和，不但是人，天龙八部、鬼神，一切的十法界的这个所有的佛菩萨都加持，而且九法界的众生通通都来了。那听经闻法，戒师开始受戒，受戒一完以后，唱回向文的话，哇，呼，又呼风唤雨，就这样子。所以，当你出发心的时候，要发心之前呢，会有障碍，这是真的。第二个，因为你发心时呢，你的菩提心发四弘誓愿，会像《华严经》讲的初发心功德品，请你写下来，有空自己去看。初发心功德品在八十华严的话是第十七，六十华严是第十三。初发心功德品，你去看一看，初发心功德是非常非常广大无边，会震动十方佛国度，你头上都会放光的。但是呢，那戒师就问你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是菩萨果？是菩萨。好了，那就出堂了。出堂以后就开始度众生，就要经得起千锤百炼。那但是这里呢，你又会说啊，所以菩萨戒的功德是敬畏来记的，是很殊胜的，应该鼓励大家去受菩萨戒。受了菩萨戒，应该去学戒，你才知道如法的持戒。我再讲一遍，弘一大师讲，受戒、学戒。才能够如法的持戒。很多人受了菩萨戒不学戒的，也不学入菩萨席，也不学大乘经论，就希望呢披着那个幔衣站第一排。那你干嘛站第一排呢？站前面跟后面一样啊，烦恼哈没有断，还是会起生死轮回的。所以在初发心功德品说，当你震动十方佛国土的时候，魔呢都觉得很惊讶，但是魔惊讶完了以后他也不惊讶，为什么呢？你发完心以后，光呢就消失了。因为你接下来不见得愿意度众生，你不见得愿意精进的学戒定慧啊。所以发心受戒是好，发心受戒以后还要学戒，你才知道开遮持犯，才能够知道如何的如法的持戒。所以犯行品里面说，初发心情变成正觉，你可以开发自信的觉性跟佛，知道一切法的真实性。这里呢最好的譬喻就是用初一跟初十五的月亮。初发心的时候，你就像初一的月亮，你看到月亮了吗？看到了，你了解了一切法的究竟缘起性空的真实性，你非常非常的欢喜。可是呢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大家知道月亮呢有阴晴圆缺，圆满跟不圆满，清净跟不清净，还是有差别的。这个就是譬喻呢，初发心的时候很勇猛，但是呢菩提心一发，恒住心难持，要有恒心啊，安住在法上很不容易的。你现在发心说要度众生行菩萨道，到公司行号人家占你一点便宜，你就退道心了。人家在这人与人相处里面，人家呢欺负你啊，你忍辱波罗蜜你就放弃了。所以发菩提心是很不容易的，能发当然很殊胜，可是发了以后要持之以恒的去知道一切法的真实性，这个必须要去学文思修的戒定慧。所以你不学经论，你怎么会知道一切法真实性是什么呢？最后你圆满福德智慧的清净法身，而且成佛不是靠外在而给你的，成佛是要靠自己的。所以他说具足慧身不由他物，这是在犯行品里面的经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行，十住十行十回向。十行是在夜摩天宫，十行好，请看35页讲义。日本人的学者，很多学者都认为啊，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十地， 很多品跟十地品是很相近的。他说十行，十行就是十种六度万行，更相近十地。好，请看讲义，也看幻灯片。第一，欢喜行，好，相当于欢喜地。二，饶益行。第三，无悔恨行，就是没有嗔恚心。第四，无尽行。第五，离痴乱行。离痴乱行是来自于禅定的功德，无尽行是来自于精进的功德。好，它是对于实地。第六个，善现行。善现行呢，是来自于了解般若波罗蜜。这里的现是指啊，智慧现前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现前。第七，无着行。无着行他因为不执着，所以他还会尽未来际的呢，像远行地菩萨一样广度众生。第八，尊重行。尊重行呢，因为你的心如如不动。第九，善法行。这里的法是指通达华严经的华严教法，善法行啊，通相当于善慧地。第十个叫真实行。真实行不是真真假假，真是指真如本性，实是指实相离体。请你自己写，因为中国字同义字很多，你要大家知道同音字很多。真实行就是不是说翻成real action， 不是，这是真如本性，实相本体。换句话说，你一切的六度万恨要跟真如本性跟实相离体相应，这个才叫真实行。这是实行的这个法门，这是在夜摩天宫所讲的。那从这里呢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其实这个就很像实地法门。请各位翻开36页跟37页。36页跟37页呢，就有讲到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这个偈颂。而且最有名的呢，是觉灵菩萨偈，或是如来灵菩萨偈，看37页。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，虚妄取异色，四大无差别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啊？这个你在诵地藏经的法会，觉灵菩萨偈啊，是在不同的会。其实在这个十行品里面也有这个夜摩天宫菩萨的说偈，立成就灵菩萨以偈说曰，如来灵菩萨也以偈说曰。其实他们呢所讲的呢，都是讲一切的唯心，所以心的力量是很重要的。那所以为什么学者会觉得说这个呢，这两会其实是很相近的。讲到修心啊，在这里啊，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或许有些莲友听过，这是人家莲友送给我的修行啊，字很小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是档案传过来，我先讲然后呢再介绍。我先介绍，他说修心标题就叫修心。他说匆匆忙忙啊，人啊常常在匆匆忙忙赶着去听一场演讲，